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再来一遍，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话语召聚我们，我们更感谢你为着你的旨意召聚我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成为一个属你话语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读你话语、遵行你话语、也传递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虽然是一个微小的器皿，但是我们求你倒空我们这个器皿，我们也求你充满我们这个器皿。谢谢你这一堂召聚我们啊，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光中。主，越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越过读你话语的障碍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性质。我们求你引导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但我们与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我们要跟从你。谢谢你听我们深处的祷告啊，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么我们在圣经这一方面，今年就是重点是新约啊，然后是史考基弟兄的这两本，卷二跟卷三，其实是三分之二啊，就是卷一是旧约，旧约我们先放一放，卷二和卷三啊，大家不要看书多，卷二实际上真正我们需要读的内容并不多啊，因为卷二中的四福音不是史考基不懂四福音啊，就我们所认识的。最懂得的啊，最能够帮助我们读四福音的，还是要属史考基，所以他是四福音的专家。但是在这一本旧书史句里的四福音并不强，所以我们才补充了一些例子。我们补充给弟兄姊妹的图表啊，要么是史事图表，就是在毗斯加山，陈弟兄是把旧书史句跟四福音导读里面的图表都放在一起，所以那个图表还是 Scroggy 的，还是史考基的。要么就是陈弟兄，陈弟兄基督生平一撇，你可以看见整个的根基就是史考基的四福音合参啊。他是陈弟兄是非常喜欢史考基这本书，所以基本上有机会介绍的读圣经他都会介绍这本书。所以你去看他的灵命四记啊，保罗书信，你去看他的毗斯加山里面的内容是啊，基督生平一撇是有深深的史考基的印子的。所以我们盼望今年一面，当然你要首先读圣经啊，我们不是读关于圣经啊，是读圣经。所以圣经主的弟兄姊妹，你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新约要读几遍啊，在今年的里面你自己平常的读经还是要坚持啊，不要打乱，那是你每天做基督徒做人的。那么提训的项目做学生是额外的啊，所以二选一的话，你每一天做基督徒的任务要把它完成，然后才学习做仆人。那在圣经方面有一些学习，第一个环节就是读圣经的部分。新约我希望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啊，就是如果你我说的是专修中理想的啊，你今年能把新约读十遍，新约啊，这是很少，四分之一的部分啊，你反复的把它读，那趁热打铁，因为你不多读，让神的话在你里面，比如说四福音，如果你不读个五遍十遍，我们以前去以色列的时候，陈弟兄是要我们读二十遍马可福音啊，再把史考基的四福音合参把它背下来。当然我今天讲这些我都是脸红的啊，因为我也没有完成任务，肯定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有人拖着我们走一点啊，我们比起没有人拖我们，我们要走得多一些。所以回头看我们都是恩典啊，但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恩典能传递。那理想上新约读十遍，然后你把史考基卷二卷三读，但是 文字你不必花太多的功夫啊，能读多少读多少，但是重点是一些重点的图表。那我们怕弟兄姊妹太多了，你头一大你就干脆就不走了，所以我们就这次特别就理了一些重点给大家啊。这个重点不是我们规定大家你必须只能走这个路啊，我们不是要控制大家，我们是觉得重点给了大家，大家有个方向，你先读的时候你就先把重点掌握，有时间你再去读重点之外的东西啊，是希望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引导。那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本文多读几遍，史考基的整理啊，他帮我们，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专家，他能够告诉我们啊，哪里有山，哪里有谷，哪里是海，哪里是沙漠，他对整个的地貌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很好的迦南导游，他是一个最好的迦南导游，你要去就跟他去啊。那他带着我们走圣经，新约圣经走这一年，那你要谦卑，我们要谦卑，要听他。他给我们的是资料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帮助，我们是请江弟兄，他对于新约圣经的这一系列信息，叫做基督是一切，每一卷书他有一篇信息，那只有他有这个力量，他的火候实在是刚刚好，他也不会嘟嘟很多东西，那他也是言之有物，他刚刚好就把那一卷书重要的信息，基本重要的信息把给我们点出来，而且在资料方面他是非常站得住脚，他很少讲资料的东西，但是他有时候轻轻点一下你就知道他把所有的资料都看过，帮我们简化了啊。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多读一点江弟兄的东西，他帮我们整理了，但是很多东西因为他没有告诉你，所以你想要再深入你可能不知道啊。那你在陈弟兄的里面你可以找到答案，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往前去的一个大概这个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圣经、史考基啊、史句，然后就是江弟兄的基督是一切。如果我们真的你能够按照我们所给弟兄姊妹的资料，你把它好好的读过啊，在主面前有一些消化和吸收，那你对于新约圣经你可以说你已经是专家了，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普遍的情况你已经能够帮助供应弟兄姊妹，你能告诉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到底在讲什么，这个问题你今天去考大家，绝大多数的传道人啊，原来我们这么说，传道人其实都不知道马太福音在讲什么，那启示录启示录在讲什么，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在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很多参考书，我们听很多的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得着神话语纯正的规模。那原谅我们这么说，如果你今年愿意照着我们给大家的引导，那如果主恩待你的话，那我们可以明白神话语的规模，这只是一个初期的根基，但是是很重要的根基，也是今天普遍服侍主的人教会里面所缺乏的根基。史考基这套书的特点到底在哪里？那你要听人讲，你要听什么呢？这是我们所学的，你要听能把特点告诉你的讲论，因为今天信息太多了，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选，那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怎么选，凡是能把特点告诉你的都是好东西。马太福音讲什么？马可福音讲什么？路加、约翰讲什么？那保罗的特点是什么？约翰的特点是什么？那改革宗的特点是什么？圣洁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弟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能讲特点的人是有学习的人。救赎史句的特点是什么？这是其实大家都应该读的。那我们为着有些不读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跟大家你手里面的卷一的这个文字有点差别，所以你只要翻这一段你就知道这一本书还有很大，就是翻译还有很大可以进步的空间，所以我把这个拗口的给大家改翻一下。教会领袖必须熟读圣经，他们熟知圣经的程度必须胜过任何一本书， 烤面包不是为了分析，而是为了使用。建造房屋不是为了测绘和评论，而是为了居住。阅读圣经是为了认识神，并活出神计划中的生命。每一个基督的工人，不是传道人，你只要是做主工的，无论是传道人、教师、查经带领人、宣教士，或是从事任何其他的侍奉，都应该对他的母语的圣经有透彻的认识，仅仅认识圣经重要的语句，甚至是篇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总体上认识圣经，熟悉圣经的各个组成部分，因为它是神的逐步启示，在此每一部分都是有机的相连，因此只有熟悉全本圣经，我们才能很好的认识它的伟大，并经历它的大能。我把这一段再读一遍，我们必须仅仅认识圣经重要的语句或篇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总体上认识圣经，熟悉圣经的各个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有机的相连。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旧约和新约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做了基督徒做了很久啊，甚至我们连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都能够背得下来，但是如果你要问圣经的组成部分，当然圣经最起码有两个组成部分，前面39卷是旧约，后面27卷是新约，那旧约和新约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在旧约新约的平衡上一出问题啊，你没有掌握它有机的联系，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有问题的信仰，这是很你说严肃一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本救赎史据？我刚刚抛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个问题，那后面还有许多的问题。那只有熟悉全本圣经，我们才能很好的认识它的伟大，并经历它的大能。这本书的一些评语，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以前做门训，我们就发现门训的书大家读，但是门训的资料大家不读。其实你要做一个会学的学生有很多东西你要注意的。当老师介绍这位作者，老师介绍这本参考书的时候，这是你学习的重点，因为他是把你引到，因为这是引路，引路性的东西，就是传授性的东西，灌输性的东西，你听也好，你不听也好，但是引路性的东西你要竖起耳朵来听。所以我当然我现在已经把重点告诉大家了，介绍这本书跟介绍作者的东西是你在学这门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学习，但是大部分弟兄姊妹不懂得学这些东西，不看，反正我也不是专家，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它特点的话，你读这本书可以说是没有方向的。所以这些话我们可以说花了功夫抽出来的话是值得把它背下来的。你如果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可以说你就是专家的一半了。第二个学习，我们今天读书十字架的胜利里面有很重要的话在哪里？在每一章背后的注解里面，所有的书底下的小字是这本书最值钱的部分，这是很多人没有概念的。那当然如果读属灵的书书中的金子其他的是银子是宝石，但是书中的金子是那一段里面的圣经。这几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懂得怎么学。第一个，介绍人介绍特点的是学习的重点。第二个，注释是学习的重点。第三个，圣经是学习的重点。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点读者如果盼望有本书能引导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么史考基的救赎史据可以帮助我们。这是一本重要而基本的书，好处在于它将圣经各卷最重要的中心思想给我们连起来，并且分段分类极为清楚，笔者几乎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这一本书。这是陈弟兄对 救赎史居的推荐。救赎史史考基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有恩赐和学识，同时非常属灵。史考基的特点是，虽然他这本书是资料性的书，很多他没有带到光中，没有带到属灵的光中，但是他把我们带到事实的光中。会读圣经的人，尼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能把圣经中的事实找出来，你就已经得着了亮光的一半。我们今天读圣经讲圣经，很多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都只会找自己的光，自己的光，肢体的光是弱的光，身体的光才是强的光。主耶稣带领门徒啊，你自己来读四福音，然后你来讲五篇信息，主耶稣是怎么带门徒的，你这个是肢体的光，是你的光。但是你到教会历史里面，你找到人告诉我们有一本最重要的主耶稣怎么带门徒的 A.B. Bruce Training of the Twelve， 主耶稣怎么训练十二个门徒的，这是公认的讲到这一方面最好的一本书。陈弟兄根据这一系列的信息，有一本叫做《基督的鸿宫》，主耶稣怎么带门徒的。那你如果能够读英文，你读 A.B. Bruce 的；你如果不能读英文，你读中文的，你读陈弟兄的，或者是你听他的信息。陈弟兄的这个录音带要比他的书里面承载的信息要多很多。虽然你看很多字都有的，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转折、起承转合都剪掉了啊！这你听、你看书的时候都剪掉了，但是你回到录音带里面的时候，这些起承转合都留下了啊！这是重要的信息。那什么叫做身体的光？你到人告诉我们历史中最宝贵的一卷书，你好好的把它读了。你站在他的基础上，你去领会主耶稣怎么带门徒的，你的度量就不一样了，你的深度就不一样了。那读整卷的圣经，你可以把圣经背下来，但是如果你不读史考基的中览，有很多东西，很多光你是没有的。你有肢体的光，但是你没有身体的光。在认识整本圣经上面，史考基的丰富是代表了基督的丰富，就像希伯伦代表了整个迦南地一样。那我们要有加勒的心智啊！你要么不要给我产业，你要给我产业就给我希伯伦的产业。这是我们提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啊！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希伯伦吃不吃得消啊？你能不能把希伯伦拿下，希伯伦是不是你的，那要问你是不是加勒。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弟兄姊妹，在整个迦南地最重要的四个地方，事件是重要的，伯特利是重要的，希伯伦是重要的，那最后耶路撒冷是重要的。神告诉我们，你如果留心看亚伯拉罕所走的路，你就知道在迦南地最重要的四个地方就是这四座城。那你看到了，你不是看呢？看到了，你要求向主祷告，主啊，求你今天把基督里的事件赐给我，求你把基督里的伯特利赐给我，那求你把基督里的希伯伦赐给我。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神话语的规模跟教会历史，我们是盼望啊，弟兄姊妹能认识希伯伦，能做加勒啊，因为神百姓的得胜是借着加勒和约书亚而进去的，所以要对于认识整本圣经的希伯伦，认识真理的希伯伦，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不容易啃，但如果你为着自己，为着教会把它啃下来，那每一位基督教的领袖们必须熟知圣经过于其他任何一本书，这是序言的，我们就不读了。全书中史考基突出主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启示的总结与实质，他有准确的教义，详尽的组织，是年轻基督徒的必备。那我们说过史考基的光是事实的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多读一点尼托生，多读一点江弟兄、陈弟兄，你对于圣经中的光你可能有一些认识，你慢慢开始自己也有光了。但是记得你的光是肢体的光， 尤其在中国的传道人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是有光的，但是记得你是肢体的光。如果教会要往前去，如果提摩太要兴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过渡。你要学习从肢体的光进步到身体的光。那肢体的光是元首的一部分，但是身体的光才是元首的丰富。那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就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拿圣经的事实。你到神学院去吧，有很多事实告诉你背景，告诉你原文，告诉你作者，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但是他们很多人是不属灵的。所以在学术圈里面的学术，但以理书为例，是地狱的学术。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属灵，属灵的学术在哪里呢？那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进神学院。神学院，很多神学院是地狱的学术。那史考基、索尔，那是属灵的学术。所以史考基的资料，你如果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圣灵让这些资料在你里面发光，就能产生对教会有重要贡献的信息。陈弟兄的灵命四季就是这么来的啊，他的光是在史考基的救赎史据第三卷里面的啊，事实不是陈弟兄整理的，是史考基整理的，但是陈弟兄把这些作为基础，在上面圣灵来解释，你发现给了我们非常，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所有神学院教导我们保罗的教训，但是我们的弟兄教导我们保罗的灵命，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当你用保罗的灵命来看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四卷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光真正的就照在教会里，照在侍奉神的人的脚前。所以这是史考基的重要的地方啊！凡是要讲道的，凡是要学习话语侍奉的，你先把史考基里的事实这些图表好好的把它学过了，然后圣灵在你里面发光，等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的度量是不一样的。这是史考基的重点啊，他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在这样仔细的分析和查证中，每一个读圣经的学生为了了解圣经，除了自译的工具书，如果我只有$50，那么此书是我的首选啊。这是一位弟兄所说的，我们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好了。我想时间关系，史考基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你要认识史考基，你就要认识开西聚会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介绍一些很重要的，既学术又属灵的，凡是开西的讲员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史考基，很多人攻击开西啊，其实你把史考基打倒，你才能把开西打倒啊。史考基所代表的，他的学术与属灵并重。如果史考基在开西里面，我们对开西是可以放心的。你好好的读读史考基的圣经啊，你就知道他不是随便的。他是在开西这几十年里面，他12次被请啊，那据说这是创先例的，就是不在开西的核心同工里面，史考基可能是在这之外的这些仆人中，最有能力的一个讲解圣经的人。他有一本讲约书亚记的一本书 The Land and the Life of Rest， 就是那地与得安息的生命。他讲了4次信息，为什么4次？给他四次机会，他4篇信息就把整个的约书亚记给我们解开，实在是很重要。所以虽然我们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讲属灵的事啊，他都是告诉你年代啦、作者啦、地方啦、地图啦、表啦，似乎不太属灵，但是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这就是他属灵的基础，这叫做神话语的规模。什么？如果你读史考基的卷一，那他告诉我们这一本书他的 approach， 他处理的方法， 神的话有两种处理的方法，大家比较懂得的话，一种是微观的读经，你读到逾越节的羔羊，这是什么意思？你读到会幕，这是什么意思？你读到献祭，这是什么意思？这叫做微观的读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99% 的讲台也好，查经也好，弟兄姊妹发表对于圣经的亮光也好，都在这一个栏目里面，严重的倾斜。如果没有宏观，微观就失去了方向。你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如此的。你今天进到公司里面，你是再有能耐的人，你今天在国家里面，你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你如果不知道国策，如果你不知道公司的战略，你怎么发挥作用？那你的作用越大，如果你不知道策略的话，那你可能带来的祸害越大。所以对于神，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需要深深的需要宏观的读经。 analytical 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分解，神的话本来是一块，但是你把它分解开。基督我们不能说分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说分解道，就是从各个侧面来认识基督。所以为什么马太给我们看见狮子，马可是牛，路加是人，约翰是鹰，这就叫做 analytical， 这就叫做分解。你把完整的基督，把它的不同的面给我们看，这就是分析式。但什么叫做综合式呢？综合式告诉我们，基督有四个层面，大家明白吗？有四个层面，狮子和鹰是高的层面，那仆人跟人是低的层面。所以讲到基督是王，基督是超越的，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那讲到基督是卑微的，基督和你我一样，我说的一样是他很重要的是代表你和我，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就是综合读经法。你接触的是同样一本圣经，但是你看的角度，一个是独立的去看个体，这叫做分析式，一个是从整体，你对整体有了认识，然后从整体的认识的上下文里面去认识局部，就是知道了整体去认识局部，这叫做宏观读经法，或者叫做综合读经法。这个话不容易懂，所以大家读史考基就是这样，你可能概念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还是不懂。那么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下，当讲到房屋的建造，圣经中最中心的是什么东西？这代表了神的智慧，那最中心的就是圣殿。所罗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基督之外，他是人间最有智慧的人。那所罗门做了两件事，所罗门有所罗门的智慧屋，所罗门建造圣殿，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所罗门的智慧化，所罗门的智慧化。但是什么叫做宏观呢？所罗门写了传道书，所罗门写了箴言，所罗门写了歌中之歌。当你把所罗门的智慧化和所罗门的智慧屋放在一起的时候，传道书是外院，箴言是圣所，歌中之歌是至圣所，你发现所罗门的话是有规模的，是有一个蓝图的，他的话不是随便讲的，偶尔放在那里的，他的话和他的房屋是能够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建造房屋，要建造甚至会幕，会幕不是房屋，但是会幕是圣殿的雏形。如果你建造的是神心中的建筑，你一定有一张建造的图纸。神对摩西说，要按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什么叫做神话语的规模呢？神话语的规模就是神话语的蓝图，神话语的样式。回到我刚才的比喻，你要认识一栋房子， 你窗，你负责窗很好，你负责门很好，但是你不要把窗安到这一面墙啊，安到这一面墙去，你要把窗安在这一面墙上，因为这是外面，这是外墙啊，外墙有窗，内墙不要有窗，外墙不能有门，内墙才能有门。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整个的图，你才能够知道局部，你要知道整体，你才能够知道局部。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年要花时间这样来读圣经，来认识综合读经法，我们就是让弟兄来带我们认识神话语的蓝图，也就是神话语的规模。我们不能只低头走路的读圣经，我们要抬头看路的读圣经，大家明白吗？这是读圣经很重要的，认识圣经，认识基督，认识圣灵，认识教会，认识国度，我们犯的错误基本上是属于低头看路而犯的错误。低头看路是必要的，但是就是因为低头看路而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不足。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神的话来纠正我们，那就是我们人需要长大。那孩子他只知道 ABC， 但是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有以前的大学有分神学，人的灵的，有哲学，人的心思的，有医学，人的身体的。为什么大学分这三科？那因为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当他小的时候他只懂 ABC， 你不要告诉他什么叫哲学，他搞不懂的。但是等到他长大了，如果他还只会 ABC， 他不懂得神学哲学跟医学，他不知道这三者的关系，那么他没有长大。这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所以我们帮助弟兄姊妹长大，我们要成熟，我们要从一个微观的人啊，我们的概念微观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宏观的方向，有了宏观你才可能认识微观。如果你不知道圣灵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的总管，你不可能认识圣灵的。这就是今天各种各样啊，忽略圣灵的，忽略圣灵就是忽略主耶稣第二次来，跟在圣灵里迷失的，迷失的是忘记了他的目的是带我们毕业啊，他要让我们毕业，所有进大学的人都有一个方向，就是有一天能戴上毕业帽，能走上那个毕业的礼堂啊，拍一张照，那我毕业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等毕业的。我们的毕业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灵的方向是什么？圣灵宏观上他要做的是什么？是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圣灵而来，是因为主耶稣要第二次来圣灵而做。这就是宏观。你如果没有宏观的认识，你圣灵学圣灵学圣灵学 numerology 你学了半天，如果这很基本的一点你没有搞清楚，你不可能认识圣灵。但是这个方向一有了，你今天要去认识圣灵是谁，认识圣灵做什么，认识圣灵的彰显是什么，你就有了方向，你就不会错。基督如此，圣经如此，圣灵如此啊，教会国度所有跟神有关的都是如此。因为神是一位测不透的神，但是在测不透的神里面原来有一个大的一个蓝图，外院圣所至圣所，神的话语有它的样式。所以蓝图，我盼望这一个概念能深深的印在弟兄姊妹心里面。我们要学习圣经啊！你如果说我每一句都会背，你是微观的，微观你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每个字都在你心里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宏观的方向，可能你很多的功夫是白费的。所以这是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啊！你也知道什么叫做神学，你说不要神学，那你是不要图纸，你想要来盖这栋建筑。弟兄姊妹，你一定落在无知和愚昧的里面。但是山上的样式，弟兄姊妹记得，神学要是神学， 而不是人的神学。神的神学和人的神学是不一样的。那么感谢主，如果你把这个学会了啊，那很多东西，很多错的你可能不懂，但是你把对的搞清楚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它重要的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花功夫的时候，你不要一年下来依然过我原来怎么读圣经的，读完了思考记以后你还是怎么读圣经的，那弟兄姊妹你浪费了神的恩典，你完全错过了山上的样式啊！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我们能把弟兄姊妹把资料放在弟兄姊妹的手里啊，我们也能给弟兄姊妹一些解释，但是真正神话语的开启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宏观的我不细讲了啊，我想我抛一个点出来。旧约和新约的结构啊，我们讲到结构，这就是宏观的。你会发现当你把旧约来分类啊，旧约第一类是历史性的，摩西五经，然后十二本历史书，一共是十七卷历史书，历史性的。然后中间的五本我们可以称它为智慧文学，也可以称它为诗歌，那这是讲经历性的，我们可以说是教训。经历性的就是今天了，历史性的是过去，那经历性的是今天，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那很多的今天的教训是根据历史的。诗篇，你说诗篇怎么会是教训的呢？那训诲诗，对不对？所以大卫的历史你在撒母耳上下可以找到，但是大卫的教训你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所以这是教训性的。然后预言性的十七本，大先知五本，小先知十二本。那么你怎么记呢？大家看到对称了吗？所以我们有一个叫旧约拱门，你看有一根柱子是十七，十七块石头，有一根柱子是又是十七块石头，然后中间有一根柱子是五块石头，这就是一个拱门。旧约是一个拱门，十七十七五。新约历史性的五本书，教训性的二十一本书，预言性的一本书，这个不用去讲了，大家知道，所以这是对应的。那么新约也有一个拱门，史考基的里面没有，但是呢，史考基有个接班人 Charlotte Chapel， 他在苏格兰的一个教堂啊，你可以称他为沙略教堂。那史考基前面是他是主任牧师啊，大概二十年不到。然后等到他退休了，他到处 conference， 到处大会里面去做讲员，所以后来史考基就离开了。那有一个人来接他的，叫做中文叫巴斯德啊 ，Baxter。那巴斯德也有一本书是吴祖光翻译的，叫做《探索圣经》（Explore the Bible）。那在《探索圣经》里面，巴斯德就把它发扬光大了。史考基是把这个模块整理出来，那巴斯德呢在这里面读出了新约的拱门。我这个写错了，这个应该是五。那这五本书就是四福音加使徒行传是基础，所以他说新约啊这个基础牢固了，所以这五本书是基础。然后这二十二本书就是九九四，中间的四本是个人书信，就是保罗的腓利门书，三本提字书，这是个人书信，叫做教牧书信。然后左边的九本书是给教会的九本书，右边的九本书是给犹太人，是给希伯来人的九本书，所谓的一般书信加上启示录，这九本书就是主要是给犹太背景的人啊，所以他是这么分的，所以这样大家就很印象就很深刻了。旧约的拱门十七十七五，新约的拱门是九九四，然后底下还有一个五，那就是三十九跟二十七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宏观，你对圣经的整体有一些你的认识和学习。那么当大家读的时候，你知道旧约有历史，新约也有历史，旧约有教训，新约也有教训，旧约有预言，新约也有预言。所以很清楚的，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就是对历史的功夫， 预言有三方面的预言，犹太人的预言，教会的预言，跟世界的预言。所以一个读圣经的人怎么能说我不了解西方历史呢？你如果不了解西方历史，你就不可能懂，真正懂得预言，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很多说不要神学，不要神学的弟兄姊妹，当你不知道神话语性质的时候，你当然就觉得读那么多历史有什么用。但是你如果明白，你有一点学习，你谦卑的有一点学习，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预言，所以他们来明白西方的历史。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做历史学家，但是与神的话语相关的历史常识你是必须要知道的。我们等会会有个例子，但以理书，所以这个我想提一下。然后我们进入史考基所讲的一些点。两月之间，我们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字很好，叫做列邦之中。两月之间，圣经是有史地的，有历史有地理。你忽略历史，很多圣经是读不懂的。同样的，忽略地理，也有很多圣经是读不懂的。没有办法，这是神的主宰，神拣选了历史，神说话，这部史剧是在时间的轴里面展开的，也是在空间的范围里面展开的。我们要认识两约之间，这个是时间概念，那列邦之中，这是地理概念。这个新约和旧约的时空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这个图大家仔细去读，我们迦南地在中间，那我们就跟大家点一下但以理的，讲到四个帝国，第一个巴比伦帝国，第二个波斯帝国，这是亚洲，这是东方的两个帝国，在人类历史是先东方后西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先是巴比伦帝国跟波斯帝国的崛起，然后接下来就是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这是西方，这是欧洲的崛起。那么在旧约里面是先巴比伦波斯后希腊罗马，在新约里面福音的传播是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就传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就传到了欧洲去了。所以你看见神的主宰，东方是回教的东方，西方是基督教的西方。这个东方与西方的抗衡，在四个帝国的抗衡里面一样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东方回教当然还是很凶，那回教今天也跑到西方去了，回教也在做回教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成了东方，今天的美国是西方。东方与西方的抗衡在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是可以找到雏形的。这个抗衡的中心是哪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历史的中心是什么地方。如果说今天美国也好，这个欧洲也好，你说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争执的中心，大家知道东方和西方，但是大家是不懂得东西的中央是哪里。弟兄姊妹，中央是哪里？中央是以色列，中央是以色列，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解释。两约之间就是如此，有很热闹。那巴比伦老早衰落了，波斯衰落下去了，西方的王打败了东方的王，那在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那么为了什么？是为了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么把旧约和新约衔接起来，在这本书是用但以理来给我们的衔接。那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对不对？主日学小朋友都知道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但以理书也被丢在了狮子坑里面。在这几百年里面，但以理是经过狮子，从狮子牙齿缝里面过来的。因为有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但以理从牙齿缝里面经过，那但以理书同样的是从牙齿缝里面经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机会读了没有，讲到今天神学院，我想我们读史考基的这一段话， 他说关于但以理书有两派读圣经的争论，一派认为但以理书真的是但以理写的，在主前600多年，他说500多年，如果是这样的话，六世纪主前六世纪，主前500多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但以理书是真的，主耶稣也说但以理书，所以主耶稣也读但以理书。但是有一派学者他们说是伪造的，说法不一了，有说主后写的，有说主前200年写的。为什么？最起码希腊打败波斯的这个预言，但以理书11章，是大家想竭力否认的，新派人想否认的啊，绝对不是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前写的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一定是主后，主前100多年、200多年写的。为什么？就是要抹杀但以理书是精准的关于世界的预言，是预言有关于犹太人的预言，有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有关于世界的预言，关于世界的预言毫无疑问的是但以理书。所以今天新派啊，今天整个的代表无神的这个世界，大家这只狮子，吼叫的狮子，最先想要吞吃的圣经啊，要攻击创世纪，要攻击启示录，然后要攻击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也经过狮子的嘴牙齿，后者是多数在各大学和学院任教者的观点，包括纯正信仰的神学院对于但以理书的认识，绝大多数就是压倒性的是采取后者的观念。那么这本书告诉了我们这个思潮背后的几个人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去神学院，因为神学院充满的是这一些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怎么说的。牛顿说，拒绝但以理书就等于拒绝基督徒的信仰啊，我英文原话我有列给大家。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但以理书是经过狮子坑的，这个细节我们不讲，但是这一本书多多少少的把一些东西告诉了我们，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亚历山大啊，不，从冈比西斯到安提阿哥四世，这预言，但以理书第11章的预言是怎么样应验在历史里面的。弟兄姊妹，你找不到这么好的资料啊！信仰是纯正的，人是属灵的，而且他钻到学术里面，他帮我们把许多资料整理出来，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预言。这条线不是很宽的，是很窄的一条线。但是你如果读旧书史据，你知道了这个资料以后，有机会查但以理11章的时候，大家查但以理11章肯定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因为大家都没有学过。然后我们去书架上，去神学院书架去翻一本书，可能你就是翻到的后者。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大吹特吹啊，我们在那里不知道你在散布这个无神，在散布不信的新派的观点，你都不知道。那你读了旧书史据以后你就知道，如果再有一天你要来认识但以理书11章的预言，希腊和波斯之间的征战，亚历山大率兵去打波斯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在中间？因为希腊要去打波斯，波斯要去打希腊，都会顺带的经过以色列啊。然后看见这只羊，两边都是兽啊，所以看见这个羊就咬一口，这就是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当亚历山大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就拿着但以理书第8章来给亚历山大看，你就是圣经神的话预言的那个希腊王，你会把波斯王打败。想想看亚历山大，我们今天讲中国话，这就是中国话的灵魂，这叫希腊话。亚历山大看见了就大喜，亚历山大说好，这个圣经好，所以亚历山大就爱犹太人，保护犹太人，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如果你看深一点，你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那我们今天啊，今天中国话来了，你说好好有机会，好机会来了，我们今天也把某某人啊当成亚历山大，那你要懂得历史 不要像打扮的小姑娘随便去解释历史，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但是犹太人从来没有让希腊来玷污他的信仰。后来安提阿哥四世主前170年左右，那希腊王这个是后面的历史，亚历山大是那一个王后来亚历山大33岁英年早逝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基督，两个人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比较，两个人都是33年离开世界的。那亚历山大他有四个将军，这四个将军就把亚历山大四分天下，这是但以理书的预言。然后其中有一个王他兴起来，可以说他是继承了希腊，那希留基他的后裔叫做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哥四世就是敌基督的小影，他污秽圣殿所以他那个时候做了污秽圣，用猪血污秽圣殿，然后逼以色列逼犹太人，其实这个就是中国话。那犹太人当时当然连大祭司都给他买了大祭司给他处理掉了，然后大祭司的兄弟给他扶上了位，然后他在那里赚钱贿赂，那他就成了当时的大祭司。结果这个时候犹太人大体的犹太人堕落，随波逐流，跟着希腊化圣殿，污秽了圣殿。但是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有一个家族，他是老父亲是一个祭司，已经退休了，他有五个儿子，马萨提亚，那他后来就起来可以说是逼上梁山呢，犹太人被逼上梁山，污秽了殿，那这个可以忍，什么不可以忍呢？那犹太人是有底线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找历史的见解你不需要到教会里找，犹太人都有很清楚的见解。神的话当然可以主宰亚历山大，但是如果今天亚历山大他对你友好，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亚历山大，如果希腊王要改变犹太人的信仰，你要动到殿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分别的时候。那这就是马加比革命，那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做犹大马加比人家称他为马加比，他是那一个是祭司一个是这个总指挥，他是带军队的总指挥。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胜败不在乎将士的多少，乃在乎天来的力量。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面对中国话的时候，谁是得胜的？这是犹太人的，这还不是基督徒。最起码的犹太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胜败的决定胜败不在乎将士的多少，乃在乎天来的力量。所以他们起了马加比革命，后来打败了希腊人，这就是但以理书说的圣所要被污秽2300天，在历史上准确的应验在马加比时代。所以旧约和新约之间，两约之间圣灵没有说话，但是圣经里面不是没有两约之间的话，那但以理书里面就有很多是两约之间的话。这就是史考基为什么要讲但以理书的原因，因为讲到世俗的历史，那就是但以理书。所以大家就知道但以理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当然要把它铲除掉。但以理书讲到70个7，那但以理，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这就是基督的灵你要认识基督，如果我们要进到四福音，要有基督的灵才能认识基督的书。那但以理就是它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神把但以理放在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十字路口。当但以理面对以色列人70年 快要满足了。以色列人因为不忠心，因为堕落，所以他们被掳七十年。神对这七十年的定规是，为什么是七十年？因为可以说以色列人是490年，这490年每70年应该有一个安息年，不但有安息日，而且要有安息年，每70年有一个安息年，但是不，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他们一共过了490年，所以他们欠神70年。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他们没有在安息的原则。什么是安息的原则？基督就是安息的原则，福音就是安息的原则。旧约是不安息的原则，新约是安息的原则。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活在安息的原则里面，没有活在基督的福音的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掳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软弱？为什么光景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福音的原则底下，没有在我们的安息年里面。那你欠了多少，你就要还多少。欠了490年的债，就要还70年，因为7年是一个安息年。当但以理为着这70年，神让他看见的是过去的490，但是圣灵启示但以理，但以理看见了前面的490。这个490起点不是从但以理算起的，因为但以理是没有希望，但以理已经是年老花白了，所以但以理没有归回。但以理就代表人肉身到了尽头，但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是被掳归回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重新修造的时候。是为什么造的？是为着弥赛亚的回来而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墙的意义在于有一天基督要从这里经过，所以从耶路撒冷城墙重新修造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一共有70个期。但以理过去有70个期，但以理的前面有70个期。不过这70个期是奥秘，有69个期是一段，受膏者被剪除，然后有最后一个期是一段。所以但以理所看见的还不是70个期，是69个期加上最后一个期。69个期可以说主要就是两约之间的这400年，483年，490减7，483年，主要就是两约之间。所以我们的弟兄讲到两约之间啊，或者说列国之中，是提到了但以理书，这就是但以理的原因。那但以理看见了69个期，但是因为主耶稣来，所以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一块石头出现，这一个人子出现，他改变了历史，他就把后面的一个期往后推了。那最后一个期就是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期。那其实啊，比如说启示录讲到七教会，什么叫七教会？七教会就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的那个期，所以最后这个期有很多的应验的意义。7个教会，7晚，7号，7灾，7异象，那最后的7年都在最后一个期的里面。所以但以理是有方向的，他看见的是主耶稣的回来，他不仅看见的是复活的基督，他看见的是掌权的基督。在但以理里面，什么叫但以理书？就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再做神工作的老人，当他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当他在不堪回首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了基督。七十个七就是基督的印记，神让他看见了基督，在复活里面，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他真正的看见了犹太人的希望。弟兄姊妹，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要看见中国，你只有透过但以理的七十个七，首先是死里复活的基督，然后是德国降临的基督。弟兄姊妹，列邦整个的世界就有了意义和价值，就得着了他的解释。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七十个期， 这个七十个祭是外面的七十个祭，是世界的七十个祭。但是新约里面哪里讲到七十个祭啊？饶恕七十个七次。那这两个七十个七有关系吗？弟兄姊妹，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在世上，外面的世界是七十个七，基督的灵在里面，那那一个七十个七的生命是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国度进国度的生命，是得冠冕的生命。这就是但以理书和马太福音的关系。这些话是可能弟兄没有讲的啊，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的懂得但以理书旧约和新约的衔接，但以理书马太福音为什么又排在第一卷，因为但以理书是连于马太福音的。那么你如果懂得了这一个世界，基督是王，我们的里面基督是王，你用一幅最简单的图画来形容它，就是两个七十个七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件事啊。如果你读陈弟兄的但以理书的结尾，你就发现很稀奇的啊，陈弟兄解经书从来没这么做的，解释但以理书的最后，他又加上了一些后面的话。他说在聚会中间有一位坐了十二年轮椅的弟兄，这十二年他从来没有开过口，这十二年似乎他还是很有喜乐啊，他并不忧愁，但是他是默默无闻的躺在轮椅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为着他祷告，求主医治他，求主让他从轮椅里面能够起来。但是十二年以后，陈弟兄说神行了一个神迹，这位弟兄沉默了十二年的沉默，他打破沉默，他在聚会中薄饼之后，他起来做见证。那我因为偶然的缘故，去年我看到了陈弟兄啊，这个见证陈弟兄不止把它放在但以理书的解释里面，而且陈弟兄是琴服侍的肢体，专门配上了音乐，配上了图画啊，他心目当中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个见证。那他在但以理书的解释里面，他说这个见证没有人懂但以理书像这个弟兄那样懂但以理书一样。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啊，这个弟兄见证到底做的是什么，他讲到但以理的最后一章，但以理书十二章，但以理在异象中，圣经说但以理却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有智慧的但以理，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有什么东西但以理不明白？但以理看整个世界，可以说圣经中最伟大的预言就是但以理七十个七的预言，有什么是但以理不明白的？但是圣灵对但以理说，但以理说你只管去。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最后，但以理书十二章那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是但以理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就不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的结尾，但以理啊，你只管去。这位弟兄他坐在轮椅里面，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在轮椅里面，为什么有这十二年，但是这十二年是一句什么样的话陪着他经过这十二年呢？但以理啊，你只管去。第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讲到这句话，我们的弟兄他安息了，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所以这句话 但以理书十二章深深地安慰了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啊，你明白再多的事情的人，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安息。弟兄姊妹，陈弟兄他实在有光。当这个弟兄这样讲的时候，陈弟兄说没有一个人懂但以理书像这个弟兄这样子，所以他把它放在书里，所以他还专门制作了那一个视频，我有幸听见了那个配乐，看见了那个视频。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因为这就是陈弟兄的结尾。我想读陈弟兄书，听陈弟兄信息的，我们跟陈弟兄算是有一些认识的，我们说陈弟兄10年没有问题啊，主可以再给他20年，他明白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陈弟兄在结束的时候，他预备了7个系列的信息，他预备好要出去了，他说主给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要出去讲。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是陈弟兄自己找到了他自己人生的解释。这个话还不是他说的，但这个话是他认识的。我们的弟兄好像但以理一样，你说什么东西他不明白，他明白很多的事情，但是明白再多事情的人在主面前，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我们怎么安息？但以理不明白的话怎么安息？你只管去，你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我不是要纪念陈弟兄啊，但是我也是要纪念陈弟兄，因为我觉得读到这一段，那如果我们爱主的话，爱慕弟兄工作，接受弟兄服侍的，我们为着弟兄突然离开，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我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过不去，但是陈弟兄自己为他的结局给我们最好的解释。你只管去，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答案，但是有一个结局是主的结局，主知道。所以陈弟兄说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主知道就好了。这就是但以理的解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降生的灵。为什么有基督来到世上？那因为神是但以理的神，神是让但以理只管往前去，神是对但以理说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问题啊，你再明白人的，你再明白圣经的人，有许多问题是解不开的。但是感谢主，但以理书需要马太福音作为答案。如果你来读马太福音所讲的基督，马可福音所讲的基督，路加福音所讲的基督，约翰福音所讲的基督，你我今天可以只管去啊！有一天我们都要起来，这就是人生的奥秘，这就是世界的奥秘。我们有一天都要起来，起来的秘诀是什么？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一位，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德国降临的那一位。好，我想这是两月之间我们匆匆忙忙就把第一堂就结束了。这个4个预言没有时间讲，大家好好用功。然后中间有一些历史啊，希腊，我刚刚稍微讲了一点希腊的背景，罗马和平有200年，主耶稣降生是罗马和平200年的开始。还有这个福音的传播，主耶稣钉十字架是200年和平的开始，后来有200年罗马和平，有罗马大道，那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十字架。这是在两月之间神为基督预备道路啊，犹太人的分散，犹太人被掳以后，后来就分散。你看旧约里面预言以色列人要被分散，所以专门有一个名词 diaspora，就是犹太人的分散。你读《使徒行传》2章，你看到犹太人分散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各个地方。刚刚我们弟兄讲到的，在列邦之中最好的解释就是犹太人 分散的地图，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里的解释。然后犹太教分成了法利赛人、撒杜该人跟艾瑟尼人啊，这些是犹太教的变化。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啊，或者是去保罗行踪，能了解到一点实地的，从实地来了解一点历史，犹太人的历史，然后希腊跟罗马的历史，确实对读圣经是有一点帮助。所以我们有许多东西就能够有一些认识。